有研究显示，新冠疫苗的保护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减弱的迹象。为了应对德尔塔变体的扩散，防止疫情升温，美国启动了加强针计划。那第三针是必须打还是防患未然？哪些人什么时候需要打？疫苗供应悬殊除了是道义问题之外，又会如何影响全球抗疫？我早些时候采访了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非盈利机构和谐社区医疗大联盟主席陈志年。陈医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叶小姐，大家好。
那首先，关于辉瑞和莫德纳疫苗保护作用这个减弱，有哪些数据呢？陈医生。
从以色列，从我们纽约，就是美国纽约市，特别是纽约市，还有呢加州的这个洛杉矶，因为这几个大城市呢，在美国这几个大城市是很多人打了这个针。从我们的数据来说呢，在纽约呢是大概70%以上人已经打了，完全打了两针的人。在华人这个区域呢，更多。我们大家估计是大概85%以上的华人在这个纽约区都已经打了两针了，所以呢，这个数字呢就是比较显示，就是能够支持他的抗体会不会低了，或者是需不需要打另外一个加强针呢？所有的东西，这个数据都出来，都在做分析，都在应用在临床上。
那这个在《自然》杂志上啊，7月底发表了一些研究数据，就辉瑞疫苗的有效性呢，从刚开始的96%，6个月以后下降到84%。那莫德纳疫苗的有效性从刚开始的94%，6个月以后下降到90%。这看上去似乎下降的程度不是很大。那病毒呢，当然也在不断的变异。那您认为这个第三针是必须打还是防患于未然？
这个呢是不同的理论呢，还有不同的医生呢是不同的概念。它关键的还有政府的行为。从我们作为医生，就是每天看病人的医生，我觉得这是应该打，但是不是必须打呢？这个是要政府做一个决定。但作为医生，我是建议所有人都应该的。你刚才说了辉瑞是降了，大概是降到80%，Moderna 是降到90%，从96-94%。其实呢，这个降呢是对所有的这种第一次打了针以后接触了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保护率感染率。但是呢，从他的保护重病、保护进医院，特别是进 ICU 的这种病例来说，死亡率呢是大大的下降，几十倍、10倍、20倍，最高的这种是大概去到29倍的这个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呢，从做医生的角度，我们医生就是治病救人，如果有病我们先治，有人差不多不行了，我们要马上救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是应该打，而且这个保护率是很高很高，并不是说你只是保护到70%啦、80%，不是这样的。他对这种重病，特别是死亡病例的这个保护呢是很好很好，还是94-96%这么一个水平。
那现在疫苗还是有限，就是在世界这个分配啊非常的不均匀，像富裕的国家疫苗比较多。那在这种情况下哪些人需要先打呢？
这是很好的问题了。当然富裕的国家，那当然他可以买的很多的这种疫苗可以给所有人都打。贫穷的国家，特别他运输的问题的话呢，是不容易让每一个人都打到。但是呢，有些事情是这样，我们只能是在某一个区，就是管好某一个区，某一个国家，就是管好某一个国家的事情。我们你想的太多其他的事情呢，你反正自己这一圈，你这个区或者你这个国家的事情也就做不好了。从我们在美国的角度只能说美国是 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啊，所以呢它是有足够的资金，所以呢它是有很多的这种啊疫苗针在这里，所以呢第一时间我们当然要保护老人家啊，当然医务人员是首选的，医务人员跟老人家都是首选啊。由于小孩子的话呢只是12岁以上才能打，所以呢而且12岁是才3个月前才开始打，所以呢他们还没到这个时间打这加强针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呢是主要是啊注重于第一线的啊医务人员啊还有这种啊老人家，但有多的针呢我们是建议所有人都应该打，因为并不是他们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针啊给我们去给，所以呢因为任何一个人就算他30岁他在外面工作他可以把病毒带回家里，老人家也感染了，小孩子也感染，所以呢全民打针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嗯，那这个美国医学会杂志在8月30号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莫德纳疫苗产生的抗体呢要比辉瑞的高出1倍多，您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因为从产生的就是在工厂做这个研究做生产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啊，Moderna 呢是比它多了5倍的这个量，这个 mRNA 这个数量啊是它的5倍。Pfizer 呢是20mg，Moderna 是100mg。从这个量你就知道它会产生更强的这个抗体。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它的储藏的方法不同的 ，Pfizer 一定是在-70度、80度。啊，并不是太多的这种机构可以有这种设备储存，所以呢它的力度呢打了针拿了出来以后4-5个小时可能它的这个效力呢就会低了，但是啊 Moderna 呢它是在一般的冰箱里面-7度、-10度甚至是-0下已经够了，而且它可以放30天，拿出来了以后呢放在室温以下，它室温里边呢它可以有6个小时，所以呢对我们医务人员来说我们更喜欢用Moderna。
嗯，那这个第三针要怎么打，是打同一种疫苗呢还是要混合打？
混合打是最好，比如说你打的Johnson&Johnson现在呢就打辉瑞或者是Moderna， 或者你打了 Moderna 以后你可以转打这个辉瑞或者转打这个Johnson&Johnson， 因为 Johnson&Johnson 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剂道方法，它是一个病毒整颗的病毒打进你身体上，它是灭活的病毒，所以呢不会引起你的这个感染，但是呢它会产生抗体，但是这种辉瑞跟 Moderna 都是 mRNA 是同样的，不过混合起来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嗯，那陈医生，那得过自然的得过这个新冠肺炎的人要不要打疫苗？
一定要打，我们的建议是他97天后就应该打完整的一套，就是如果是辉瑞跟 Moderna 它是2针，如果是Johnson&Johnson是1针，但是这种呢到了6个月后我的建议还是让他再打一个加强针，这样的话它的抗体就会保护得更好，就是升得更高，对所有的变种保护的机会就更大，所以呢这次是我们做临床医生的建议是应该的。
那完全接种的人又出现突破性感染，这样的人要不要打第三针？
突破感染的话呢它还是轻微的症状，但死亡率很低了还是有，不过呢这种人等他好了以后3个月还是要打这个加强针，因为呢他的突破感染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是他当时的抗体水平已经很低了，如果我们有验他的抗体的话就发现很多的病例都是有这个低的抗体水平，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的抵抗力会低，一个变种的话就容易侵入他了，所以呢就容易做个突破的感染，所以突破感染以后我们再给他一个免疫的一个针一个疫苗，他会 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会更高，它就对新的病变异变种都会有保护作用。
那最后就是全球疫苗供应非常的悬殊，除了在道义问题上，是不是如果富裕的国家自己的这个免疫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像在非洲13亿人，他们的接种率还不到2%，那如果他们得不到疫苗的话，会不会影响全球的抗疫进程？
绝对会影响，因为现在这种交通这么发达，所以呢，我们出于人道的这个方面来考虑，确实是应该供应。我现在知道的是，美国啦、中国都提供就是抗体就是疫苗给就是非洲国家，希望他们都能够达到这种跟美国一样的水平。不过呢，等于是走路都有先后，任何事情都有先后。
好，非常感谢您，陈医生。那非常感谢纽约百康医疗集团内科医生陈志年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